我们来看《生命记》第三章，《生命记》的一二三四章呢，是摩西的在《生命记》里的第一篇演讲啊，在摩亚平原的第一篇演讲，这是一个整体。那这个演讲的最后的内容呢，是在第四章，也是我明天要分享的。那这个第三章呢，我们是延续一二三，这是一个前面的一个延续，就是一章在讲以色列人的因着小信的悖逆啊，二章讲神的保守和神的大能为以色列人征战，三章呢前半段也在讲征战，后半段呢就剪了一个分地的故事，就是把两个半支派在河东的民数记32章的内容呢重复了一遍。那最后呢三章的最后呢讲摩西不能进迦南的这个故事。那我们今天呢分两个部分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神这么样的安排它的意义是什么。那我们知道呢神借着摩西的这个演讲呢，只挑了一部分的内容，并没有全部回顾。我们在民数记一开始在讲这个回顾的啊，摩西的回顾最主要着重在神的作为和神的话语和神的命令。那在生命记的前三章里呢，大部分是神的作为。而这个挑选的作为呢，有一个特点啊，就是它都是跟神的应许啊有关系的。就是呢，神告诉以色列人他要做的事，他就一定做成；他要带他们去迦南，他就一定把他们带进去；他给他们分地，他就一定做到。所以从打仗的角度来说呢，比方说我们从二章的最后26节到三章的一开始啊，三章的11节，这两场仗呢，都在民数记的21章呢有提过。那为什么单独挑这两场仗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在民数记还有一场也同样重要啊，甚至说呢可能对以色列人来说更加看见大神迹的一场仗，就是一个人都没有死的打米甸人，12个支派，每个支派派了1000人，12000人没有死一个人的那一场仗啊。那他们最后都把金子和珠宝献到这个摩西面前来啊，说来买我们的生命，那个非常震撼的一个场面。但为什么在这他不提呢？我们知道呢，在打这两个亚摩利王的这个仗里面呢，是跟着神的应许来的，因为神的应许就是一定会带着他们灭了那迦南族，而且带着他们进了给他们的应许地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三章的11节看见啊，就是这个巴山王噩啊，就已经是一个巨人族了啊，就是利法因人呐、啊，利法因人就是这个身材高大的，他的床啊是有九肘啊，就相当于有4米半长啊，这可以想象这个身高他怎么着也得有3米了，所以这个一样的一个人呢，其实就是以色列人进迦南的一个预言。所以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，就是神借着摩西的这番话讲给以色列人，其实就告诉以色列人一切都是他在做，他一定会把他说过的话做成。所以我们读到第四章才会有一个天然的感受，就自然的结论，就是我们要敬畏他，我们要相信他。所以神讲那么多就是一个目的，就让我们相信他，让我们敬畏他，同样的把这个话传给后代，就是这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，顺服他的话。今天我们在新约的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翻开圣经，我们要做的什么呢？我们就是相信他给我们的话。那我们今天怎么知道我得救，怎么知道我以后去天堂呢？就是他的话了。他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只有这一句话，这句话讲到的是未来，我还没有到呢，我都没有去过天堂，我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去呢？就是因为这句话。所以我不是相信的自己的感觉，我现在感觉我会去天堂吗？我也感觉不出来。我也不是相信我自己的行为，我觉得我有好行为能配得去天堂吗？我今天可能做了一点，到明天我可能就又跌倒了，又做了是神不喜悦的事情了。 那我就是在我感觉上，我有的行为上，我今天配得去天堂，明天就不配得去天堂。所以摩西把这些话讲出来，就把这一代的人呢、啊，就在底下坐着的啊、这一代人带到什么样的一个面前呢？就带到神的作为、神的话语啊，就是带到信心面前，就是神已经有过的这些，就已经足够证明他是个怎样的神了。这就为什么我们反复在这两天查经的时候，我们在讲这个生命记的时候，就一直在讲这个神，就是在我们今天的新约的孩子们呢，带着我们有一个更好的位置啊，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几千年神的作为摆在那儿，来证明我们是足可以相信他，然后相信什么呢？他把整本圣经启示完全了，就上面的话，我们把这个书翻开啊，神的这些应许全在啊，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啊。他说我们就接受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出死入生了，这都是他的话。我们凭什么知道我一定会出死入生了，我一定末日会复活呢？我只是相信他的话，那他的话就由他的作为来印证。所以摩西等到我们明天查的时候，四章他会说，我呼天唤地的跟你们说。摩西为什么呼天唤地？因为40年过去了，他当然可以有足够的时间积累、作为的积累、话语的积累，告诉那一代的以色列人，可以呼天唤地告诉你们，够了，这些还不够证明吗？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三章的上半段讲到这个击败的这个巴山王噩哈，这就是一个证明啊。如果说你还担心打到那边不够打的话，打不赢的话，那这两个王已经演练一遍给以色列人看了啊，一样的是个巨人族的带的军兵，最后神不一样的把他们都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吗？不但如此，三章的12节到22节啊，神在讲什么？就可以分地了。神说我把他们灭了，把这个地分给你们，那这已经做了，把这两个王灭了。把河西的河东的地这个是河东的啊，约旦河东边的啊，有两个半支派的地已经分给他们了。所以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，当时你们的祖先上一辈是怎么都不愿打，现在呢，你们眼见亲眼所见新鲜的记忆，刚刚两场仗打完，地分下去啊，分给这个两个半支派，形成鲜明的对比，这就看神是怎么样的神。所以三章的22节就落在了这个这一大段的总结上啊，就从一章一开始回忆的一大段的总结，就是你们不要怕他们，因为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啊，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结论啊。但是呢，到23节呢，摩西的话锋一转啊，这就进到今天我们第二个话题了。啊，神带着以色列人让他们要相信。最后呢，摩西最后讲呢，他跟神的一番对话。那他若不讲呢，其实当时的以色列人和我们都不会知道这个故事。这是摩西个人跟神之间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我们貌似看呢，一开始可能会有些误解，但其实里面非常非常深的属灵含义，很美的画面。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内容啊。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，你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，在天上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，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？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，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不应允我，对我说，罢了，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。这是很简短的一番对话啊，我们知道呢，神的话语必然要成就。那他的话语是什么呢？这一代人只有两个人能进，加勒和约书亚。神说两个，就不是三个，不是说加勒、约书亚和摩西。我们会觉得摩西肯定能进，因为他怎么能不能进呢？摩西没有道理不能进，因为摩西在所有人里面，如果说有信心，只会是最大的。 他绝对不是说呢，因为不信进不了迦南的。那他所得罪神的那一点事呢，就是因为他击打了那磐石啊，对，是不对啊？但是呢，这个并不至于说他是失去信心，他在悖逆神的犯罪，这个和抱怨和犯奸淫，这个是完全是不是一样的啊？他不是因为不信来的。那神为什么在这儿就没有让他进呢？神是借着这个仆人的这样的一件事告诉所有以色列人，他是守约的神，而且他的话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给出去的就一定会实现，所以摩西没法进去。等会儿我们会分享这个，会有一些深的属灵含义，但是放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呢，当他们听见这个故事，在底下的所有的会众们听见这个故事，会冲击非常大的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摩西在他们眼里就跟神差不多了啊！这就几十年下来啊，就是摩西在他们眼里就是到一个程度就跟神差不多。他们绝不会想象摩西不能进迦南，但是摩西把这话说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对神的认识是不是又上了一个台阶呢？是不是更加的敬畏，更加丝毫不敢轻忽轻看神的话呢？因为我们今天人天然的，如果我们不去看圣经，我们不把这个神绝对的真理摆在一个高度，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交往里啊，可能最不看重的就是话了。一句话说了也就说了，可能我十来岁时候说的一句话，到我几十岁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记得，我还是不是要去守，有多少人会在乎呢？但是以色列人在这一天，从摩西的这个例子，从摩西这番话讲出来给他们的震惊啊，他们就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啊，神是有一就是一，说有就有的，命立就立的，神说有光就有了光。从那天开始，他们对神的作为，对神的话语的重视就会上升到一个高度。所以为什么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啊，进迦南的这代以色列人，他们对于后世的影响是重要的，直到这代人全部死完了以后，以色列人才进到士师记那个比较败坏的时候。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里面那有信心，比较有信心的一代人啊。我们在明天的四章会进一步分享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摩西的这个故事呢，给到一个高潮啊，就是给到叙述的整个过程啊，一二三章叙述的一个高潮，到最后那给以色列人一个结论，说我们要重视神的话语。但是呢，我们这里可能会问一个问题，那神是不是这样对他的仆人啊，就是太委屈他了啊？貌似是这样的，的确是啊，神的工人呢是会需要委屈的啊，就是我们读到这个希伯来书啊，都知道神的仆人们到最后，希伯来书十二章的时候啊，这个他们被逼迫的那个样子啊，我们就知道，哎呀，这个是不好受的啊。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呢啊，希伯来书十一章啊，对，那讲到这许许多多信心的这个伟人的时候，那这些人所经历的的确不好受的，受逼迫啊，然后还要为逼迫他们的祷告啊。那神如果用我们人的角度来说呢，这些工人的确是委屈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呢，神的爱体现在哪呢？神从来不委屈啊，真正的打引号的这个委屈任何的他的孩子。因为呢，所有这些工人他们真正得着的是什么呢？是跟神更近的关系。所以这个每一个在主里的人呢，我们要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上来看待神的工呢？就是要放在我跟神的关系的远近上。所以我们经常会讲呢，神在天上的赏赐会有不同。那赏赐的背后代表什么呢？什么叫做真正的赏赐呢？赏赐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的远近自然带来赏赐。所以同样的一个赏赐，比方说呢，如果我特别喜欢，假设呢我是个特别喜欢钱的人，如果呢你就把一本书给我呢， 即便这本书是你一生的精华，你的心血，我觉得特别委屈，太委屈了，因为我这赏赐根本就不要。所以赏赐这样东西是跟着我自己的心相关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摩西他得着了，他得着什么呢？他得着了神自己，他一点没有委屈。我们今天如果今天走了，我们去天上，我们见到摩西可以问他，他一定不会说他很委屈啊。我们从这一段呢，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美的画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《生命记》的这三章的神对摩西说的，他对我说，罢了，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啊。这是一个非常近的关系，这就是父亲跟儿子这样的关系，非常近非常近，这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。摩西也明白，父亲也明白，儿子也愿意，父亲也知道儿子的心，就像神跟基督一样。我们今天我们若不进到跟主这样的关系里去，我们不可能真的服侍神，也不可能做到跟神有意义的对神国有意义的功。所以服侍它是一个跟神关系的结果，而这个结果里自然会带来在人看来的委屈，因为这委屈就是人要的赏赐是钱，神给的是话，是书，是爱的关系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认为主的工人，那真正的工人呢，他在奉献，他在委屈。无论是以利亚还是保罗还是彼得，他们最后他们都知道他得着的是什么。那我们最后呢来看一下为什么摩西神就是不安排他进去啊。神也完全可以说我就三个人可以进去啊，加勒、约书亚和摩西。那这个呢真的是为我们的好处，那不单单在当时有一些益处啊，更大的益处是在今天。我们回头看，我们就知道这属灵的益处啊，这属灵的意义是这律法呢它不能带人进迦南。神就是想告诉我们这个，带人进迦南的是恩典，是约书亚，不是摩西。摩西是律法的代表，约书亚呢，我们知道约书亚这个词就是耶稣的意思啊。Joshua 和 Jesus 是同一个词啊，就是一个是希伯来文啊，希伯来文的耶稣 ，Joshua 就是希伯来文的耶稣的意思，就是拯救。所以恩典是带人进到应许地的，律法只能停在应许地门口，不能进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律法没有使人行出律法的力量。神只是想把这个属灵的意义借着摩西讲出来啊，告诉我们今天呢，律法是让我们治罪的。就像这一代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坐在那听摩西讲完，我们猜他们的心是怎么样的？他们的心是知罪的，他们的心是知道神的话是真的，知道自己是错的，知道自己是败坏的。听完这一二三章讲完，不就是这个心吗？我们听完这三天，我们都知道了，律法不是让人称义的，称义才能进迦南，但是恩典是给我们义的，我们是披着耶稣基督做成的义袍才能进迦南的，才能进那美好的应许地的。我们不是因着我守全了律法而配得去天堂的，我们是因着我相信了耶稣基督做成的救恩才能去天堂的。而律法呢，是带着我们到一个谦卑的程度，知道自己是罪人，说主啊，我要这救恩。他只能是像施洗的约翰做的那样，为主铺平道路，真正救我们的是我们的主。哈利路亚。